哦，就录什么的话，再把这个福音再分享一点。这两个比喻差不多意思。耶稣把天国看成一个什么？什么是天国？它是一个动态的，它是一个不断的，就是争取的。我们提到天国，它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，天国就有点像迦南福地一样。这个天国，天主给了我们，但是呢，你需要去争取，去把它获得。所以这里提到了几个重要的词，他第一个说，天国好像是藏在地里的宝藏，藏在地里的宝藏，就天国啊，得需要去寻找它，它像藏在地里的宝藏。就是只有那刚才陆师兄分享的说有耳的有眼的，是不是？只有那个有心人，啊，你才能发现它嘞。所以，如果你想在那个，就像耶稣讲的另外一个天国的比喻，就像那撒种的比喻，啊，如果你像那个撒在路旁的，啊，路旁的是什么？你的心就像一个大马路旁边，所以这个是个无心人，啊，没有心的人，再好的东西你也发现不了。小鸟过来都就给你叼走了，所以这个他发现不了，所以天国是藏起来的。那既然是藏起来了，只有有心的人、有耳朵的、有眼睛的，他才能发现。就是如果你这个有心人表示什么？如果你对这个天国、对这个信仰，你都不重视，啊，这个没有说是突然间就是对那个好像是不留意的人就得到了一个。意外之财从天上飞过来，没有。所以天国是藏在地里的宝贝，所以它是需要用有心人你去不断的去发掘它，去看到它的。所以这是藏在，那有人发现了，这个发现就是你真的找到了。啊，我们见过好多个做这个信仰之旅见证的人，啊，他们都是在寻找中，哎，最后终于找到了这份信仰。当然这份寻找也是天主的，没有天主的恩宠，连寻找的力量都没有。所以这个有人发现了就是什么，天主的恩宠和你的寻找，哎，终于成为一个，或者在天主的恩宠下，天主感动你，天主兴起你的实地的行动，你就发现了这个宝藏，啊，你就发现这个宝藏。所以这个发现呢，就有点像谁呢？就像那个税吏杂凯差不多。你看，杂凯从一开始的一个动作，就是他不断的和恩宠配合着，说在耶利哥城，耶稣先到了耶利哥，耶稣不到耶利哥，就是耶稣的到来，说这个宝藏先在这放起来，这叫第一步恩宠。如果耶稣不到耶利哥，那杂凯就没有机会说要看耶稣，连这个想法他都不会有，是天主先到了，你才有想法。所以天主绝对是第一步，就像这个宝藏一样，天主把这个宝藏放在这个埋在这个地里，天主先动作第一步，你才去发现它，你才能把它发现，啊，所以这是这个天国是什么？天国是天主先，就是当说天主进了啊，天主走进我们了，啊，天国走进我们了，啊，这一个走进我们，有一个人好像有一个学生啊，有一个人。他说什么叫天国进呢？就是我们充满了希望，希望进，我们充满了希望。他这一弄就会弄错了，因为天国不是你，天国是天主。啊，教宗本笃16世经常讲这一句，他说天国愿你的果来临，是天主的果来临，是从上面过来，是天主的果，他的恩宠，他的恩典，他的意愿走进你，是天主走进你。不是你变成心里好像我怎么怎么样，你怎么样，是天国走进你了，你才有下一步悔改信从福音。如果不天主不走进你，你连悔改的动力、悔改的机会你都没有。所以在我们的，要不说我们基督信仰，它和那种自然的信仰可以说它在那个根儿上、本质上的不同，就是一个是人是主角，一个是神是主角。啊，我们说天主是绝对的主角， 在我们整个的灵性生命中，没有天主简直是我们就是寸步难行。没有天主，即使我们忙活了一大堆，我们最后两手空空。所以这是啊，就是天国好像藏在地里的宝贝，藏在这里。当然藏也可以说天主的保存，天主自己，这个信仰是一个恩典，就像一个宝贝一样，信仰是一个无价之宝啊，无价之宝，天主为每个人准备了这个无价之宝，那就是天主自己啊。这个藏在这个人啊，这个藏从天主人的保存和还有你自己的藏的，所以有人发现了就干什么，下一步把它藏起来。藏起来的意思跟那个藏起来是一样，就是你得珍惜它，你得保存它，你得重视它，你得把它藏起来。就是就好像保禄总统所说的，我们的信仰像什么，像在瓦器中存在着宝贵，在瓦器中把这个宝贝存着来。意思是什么，这个宝贝你得要小心呵护它，为什么呢，它也可能会被你给把它弄碎了啊，弄碎了。德兰姆姆啊，是德兰姆姆还是教宗若望保罗二世曾经说过，他说让我们重视我们那一份信仰，不要随便去破坏它，或者不要随便拿着它不当事儿，避免有一天，他说当你想重视的时候你已经没有能力了，当你想保存它的时候你已经没有能力保存它了啊。人有时候走，我们知道，咱们就拿你们这个家庭来说吧，婚姻就也是一个天国，也是天主给的一个大礼物。比如说你不重视婚姻生活，不重视夫妻之间的感情，由于你过分的不重视它，有一天你就没有能力再重视了，就是当它要破裂的时候你就没有能力重视了，你还想就无力回天了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说这个信仰需要什么，需要发现了它得把它藏起来，你不藏起来不行。为什么，这是个宝贝，很多人都想掠夺它。你还记得旧约这圣经里面那个美丽的故事啊，以撒各的两个儿子，一个是厄撒乌，一个是雅各伯。厄撒乌就代表着那个信仰的优先权，就代表这个天国的优先权，他是老大呀。所以但是呢他不重视他，他更和他保存他，所以他就被雅各伯，那雅各伯代表着外邦人的雅各伯，就被那个雅各伯觊觎，利用方法就把他那个给拿走了。说信仰也是这玩意儿，我们的信仰你不保存起来，有可能别人觊觎你就把你拿走了，就给拿走了。所以在圣经里面天主给人的召教，这份信仰从最开始的时候，从亚伯郎开始，这份信仰它就具有什么，具有某种程度的这危险性、危机性。所以我们的信仰也充满着某种程度的悲剧性。什么是悲剧性啊，这信仰的确是给了你了，但是你未必能把它带到终点。你看以色列子民离开了埃及，没有走进福地，第二步走进了福地，没有进入安息，你看是不是。所以这一步一步都需要什么呢，就是最后一下高兴的去变卖所有的一切，买了那块地，就最后那个。这个信仰需要什么，它需要你是全力以赴的，信仰是需要全力以赴的啊，任何一个人。所以信仰是完全公平的啊，你谁不全力以赴，这个信仰的宝贝有可能你都会丢掉啊。所以我们人没有权利决定我们以什么方式、什么时间去获得这份信仰，但是一旦这份信仰被我们发现了，就或者说这份信仰天主送给了我们让我们得到的时候，那你就得要什么，小心翼翼，你要诚惶诚恐的把它保存起来，然后呢尽全力去获取它。所以这样的信仰就成了个一生的冒险，不是光某一段时间 啊，我们有时候经常说，哎，我曾经是个什么人，我现在是个什么人，我曾经怎么怎么样，现在怎么怎么样。我们很容易把信仰当成在学校里某一段读书，好像只要毕业了，只要某一个时间段过了，那就可以好好的就啊大吃而喝，轻松轻松吧。哎，没事，不行的。他信仰他是什么？因为他的终点站啊，他是到终点站才能那个才能松劲儿的。不是有一个有这么一个神父，也算什么，不是有一个神父牧师吧，啊，别人就问他，你到了天国最想说什么啊？他说到天国最想说的一句话就说，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，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。这句话很意味深长啊，意味深长，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。啊，我们人有时候在世界上就很愿意光想松这一口气，很多时候一松气啊就不行了。所以有一个寓言的故事，我们经常说的那个寓言的故事什么呢，叫什么，那个兔子给那个乌龟的赛跑，是不是啊？有时候我们在信仰上可能像属兔子的，窜打的挺猛的啊，蹭蹭蹭窜打两下，打完了一窝不动了，是不是？还不像那个乌龟的，虽然走的慢，但是一直啪啪啪啪走到了终点。哎，这个寓言故事很那什么啊，它保持什么人生，它是一辈子的啊，它是人生，是一辈子的。不是说是你哎窜两下就可以松一口气的，你只要没到终点，你还没到完全休息的时候。你在路上可以小休息，但是还不能说什么真的长松一口气。这个世界上你看很多个悲剧都是啊，一旦人生达到了某一个理想，他就开始松气，一松气完事了。你看咱们中国的这个，在咱们中国最可以让中国人怀念的是盛唐，唐朝。那可是最出名的最盛唐的唐朝也是一个这个故事，一旦打造了世界第一的大唐，就松了一口气，开始寻找天下美女，享受自己的生活，接着就带来了一落千丈。那真的是就李白那首诗所写的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看着家奔腾万里，气吞山河之势，文明辉煌繁荣来了，但是呢奔流到海不复回，一去不复返。所以这是很悲的，所以李白写的诗是很悲的。其实你看着万马奔腾之势来了，你看着一个人呼家呼家的过来了，咔的挺厉害，接着就销声匿迹了，一去不复返啊。所以今天这个圣经啊告诉我们，这个信仰啊它需要什么，需要变卖所有的一切，买了那块地没有回头路了，变卖所有的一切，它不是光这，是它是指的一生，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，我们服侍天主，不是说就像我们做个义工去，体验一下生活去。什么叫体验生活？体验生活都不需要尽全力，体验生活了呗，不行了走了，我们不是体验生活，啊，咱不是体验生活，经验经验，旅个游去，啊，那叫体验生活，旅游是体验生活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一个人特别有钱。啊，到一个贫苦的地方去吃糠咽菜，体验几天，那想体验不愿意体验嘚儿跑了，自己有的是钱，啊，不行了坐飞机走了，那叫体验生活。我信仰可不是体验生活，信仰不给自己留后路，不是体验生活，是，那就是整个的就生活下去了。这是我们的信仰啊，所以今天的圣经啊，让我们再一次啊看一下，我们具备不具备今天。这个天国说的这个故事也是看你有没有这个天国的品质，这个品质有没有，天国的谨慎，天国的冒险，天国的全力以赴，天国的那个天国的那种天国的那种明智啊，天国的那种小心翼翼，这都属于天国的那个品质，就是你身上有了这个品质啊。当你没有这些品质的时候，就像圣经里说的那些悲观的例子、悲剧的例子，就是因为啊，他们缺乏天国的这个品质。因为天国需要和他平等的品质才能获得它。啊，就好像这个地方，你得具有这个地方的品质。啊，我们所以求天主啊恩宠光照我们。